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你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能学到一些功课。也许你刚上幼儿园就在操场上学到了其中的一课，那就是生活并不完全公平。比较大的孩子不愿意和你分享秋千，打篮球的时候就算你处在一个很开阔的位置，没有人防守，他们也不把球传给你。你家里大概还有哥哥或者是姐姐，只要有机会，他们就会让你体验到生活是不公平的。再就是你的父母大概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说不定他们还很偏心呢。杰出的神学家罗德尼·丹·吉尔菲德曾经说过，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搬家，但我总能找到他们的新住处。问题是，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，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公平。我们迟早会发现，自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，在这个群体中没有什么公平可言。在工作上，弄虚作假的人最终会得到升职的机会，好人不会自然而然地获胜，无辜的人有时候会成为替罪羊，而作奸犯科的人并不是每次都会被抓住，这真的让我们感到很苦恼。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，使徒保罗让我们知道了其中的原因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有一位作家说，在思维和感受方面，我们对公正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对公正的渴望是出于神的创造。事实上，只有当你闯红灯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，才会渴望受到仁慈的对待，而不是得到公正的判决。不过，我们都有一种本能的愿望，就是期待着世界上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到正义得到伸张的新闻报道时，会发自内心地说，这太好了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结果。我自己也有过相同的感受。当时我刚好看到一个新闻报道，一宗沉寂多年的案件终于水落石出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伊利诺伊州某个小镇上，一个年轻女孩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几天后，她的尸体被人发现，她的家人感到震惊，悲痛万分，同时也非常渴望正义得到伸张。警探们列出了上百个嫌疑人，但最终却无法锁定元凶。其中有一个17岁的年轻男子，当时就在附近，但他的母亲却斩钉截铁地宣称，儿子当晚始终和他在一起，所以警方也就没有怀疑这个人。然而，55年之后，他的母亲终于在临终前承认自己当年撒了谎。过去的这些年，他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。这起被搁置了多年的案件重新审理，犯罪嫌疑人已经72岁了，不过他的 DNA 指纹绝对错不了，所有的法医证据都完全吻合，结果他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余生都会在监狱中度过。我们忍不住会为此欢呼， 他终究没有逃脱，正义得到了伸张。当所罗门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谈到另一个话题的时候，他好像也有自己的困惑。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冒犯神和其他人，甚至犯了谋杀罪，但居然却可以逍遥法外。如果你打开所罗门的日记，翻到传道书第三章，你就会看见所罗门所描述的这个问题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的前半段。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。所罗门观察到了日光之下的生活，他最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不认识神的生活。离开了神，世界上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人们都是自己说了算。请注意，所罗门写下来的内容并不是他从皇宫里的官员那里听到的，也不是他从当地的新闻报纸上看到的。相反，所罗门说，还是让我来告诉你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情况吧。我是当时的目击者，你不会相信我亲眼看见的情景。虽然他没有具体说出自己看到的事情，但他的确看到了天底下绝对不公平不公正的光景。有一点是我需要指出来的，让所罗门大吃一惊的是他自己亲眼看到了邪恶的事情，并不是发生在犄角旮旯里的。令所罗门特别苦恼的不是他的家乡发生了邪恶的事，而是在审判之处也有邪恶的行为。这里重点要说的是，即使是在本该伸张正义的地方，居然也有邪恶。审判之处指的是法庭，大家最不希望在那里看到邪恶。你可不愿意在主持公道的地方看到不公正的事情，比如法官接受罪犯的贿赂，律师歪曲事实，证人在宣誓后撒谎，陪审团成员被人买通，无辜的人遭到陷害，或者是有罪的人被当庭释放。实际上，所罗门是在说，这太不公平了，法庭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。公元前13年，罗马皇帝指定一位女神作为神圣公义的象征，今天人们称之为正义女神。她的雕像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，就算是在我们北卡罗来纳州法院的大院里，墙上挂的铜牌以及法院的圆顶屋顶上都有这个标志。她的雕像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，首先她是蒙着眼睛的，代表公正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除了真相之外，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会视而不见。其次，他的一只手拿着一架天平，表示他将公平公正地衡量所有的证据。第三，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剑，代表他将迅速地做出最终的公正裁决。你可以在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找到正义女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怀着神圣的愿望，希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。假如正义的殿堂变成腐败的走廊，我们一定会对日光之下的生活感到不安。然而，困扰所罗门的问题远不止这一个。他不仅看到正义的殿堂变成了腐败的走廊，而且还看到敬拜神的场所变成了邪恶的地方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六节。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对所罗门来说，代表正义的地方是法庭，而代表公义的地方 则是圣殿。但是法庭和神的殿里却充满邪恶的人，他们颠覆了这两个场所的核心价值，本应代表神和公义的人却成了邪恶的代表，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已经荡然无存。这让我想起了尼希米，他负责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并且召集许多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。他受到威胁和嘲弄，成为被人暗杀的目标，甚至有人试图引诱他违反律法，躲进圣殿以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但是被他坚决拒绝了。在尼希米记第六章中，他意识到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诱惑他犯罪，以破坏他的声誉。尼希米知道敌人想败坏他的名声，从而阻碍重建的工作。他很清楚自己的任何腐败的行为都会使神的工作蒙羞。这原则同样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教会，体现在新约执事和长老的资格方面。这些人必须自我约束，受人尊敬，不争吵，不贪图钱财。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当中列出了候选人的十几个条件和资格。那么为什么要具备这些资格呢？因为教会的目标就是影响世界上的人。对于腐败的消息，世人比教会更加敏感，而教会领袖的邪恶行为会冲淡、削弱和扭曲神的品格以及基督福音的大能。教会应该宣告世人要悔改，所以当世界上的人开始要求教会悔改的时候，这种戏剧化的逆转就实在是太糟糕了。神的代表不应该用不诚实、两面派的行为来损害真理。几年前有个新闻报道说，有个基督教组织承诺要帮助重建被飓风破坏的整个社区，并为此筹集了$5亿的资金，但后来却被曝光只建造了6栋房子，这让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世人对福音失去了信心。他们认为基督徒的贪婪和非基督徒相比其实是完全一样的。另一方面，违法者喜欢看到代表法律的人在生活中出现腐败的问题，在这些情况下，人们对司法的信心就会被削弱和扭曲。事实上，就在最近，绰号为金州杀手的连环杀人犯终于被捉拿归案了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，这个人疯狂作案，盗窃100多个家庭，猥亵50名妇女，并杀害了13人。40年后，他的一些家庭成员想要了解自己的家谱图，就把 DNA 样本送到了一个研究家谱关系的组织。这个家族 DNA 中的某些部分给一个与司法系统相联系的犯罪数据库发出警报，这个数据库通知了警方。警方追踪到犯罪现场的 DNA，结果这个凶手就被抓住了。但令所有人失望的是，这个现年70岁的杀人犯曾经当了很多年的警察，他本应该是法律的代言人。所罗门基本上是把我们都知道的真实情况记录在了他的日记中，问题是崇拜神的地方居然给邪恶的事情留出余地，正义的殿堂变成了腐败的走廊。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看，就会发现所罗门还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每个人似乎都在逍遥法外。3000年前还没有 DNA 样本，所以人们就算是犯了谋杀 腐败、贿赂、贪婪、不道德、邪恶、虚伪和不可告人的罪，仍然可以逍遥法外。公元前700年的一份文件，最近在中东被发掘出土，上面写道：我一直在世界上寻找秩序，一切都颠倒了，诸神对此也无能为力。换句话说，生活是不公平的，当权者似乎也多行不义，真理似乎被打倒了，并且被驱逐出境。所罗门给我们描述了这个问题，但他在日记中进一步发表了预言，是关于解决方案的。请大家看第十七节：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、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神将会判断孰是孰非。简单的说，神已经指定了审判的时间。在这个不公正和邪恶的世界上，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，但有一天，宇宙中将传来这样的呐喊：审判者来到了。那么他是谁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30节，使徒保罗给雅典的领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最后他向他们宣告，神已经应许总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审判世界。在约翰福音5章22节，主耶稣说：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天父赐给他特权，当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将会审判一切的事情。启示录第19章也记载了，所有没得救的人都将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。所罗门知道审判的日子会来到吗？这是他的期望还是猜测呢？显然他很清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毕竟所罗门研究过旧约律法书，并且一定记住了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绝对会让他彻夜难眠，直到他后来悔改了才睡得踏实一些。创世纪18章25节记载说：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后来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，摩西宣告说：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罗门知道这样一个事实，人类在未来的某个地方将不得不面对那位创造他们的神。所罗门真的相信这一点吗？传道书第12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所罗门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：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所罗门知道，有一天没得救的人都会复活，在锁定的日子接受神的审判。天上的万军会一同发出雷鸣般的宣告：都起来吧，审判者来到了，审判者来到了。让成千上万人陷入失望的是，这位审判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耶稣基督，荣耀的神子。当神子坐上审判席之后，隐藏在人心中的秘密将在纯洁而神圣的法庭上被揭示出来。那一刻不会再有丝毫的偏袒，也不存在任何徇私舞弊的行为，有的只是不折不扣的绝对完美的正义。耶稣基督不会遗漏任何罪恶或者是秘密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他不需要证人，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明察秋毫， 早就看到了每一项罪行，辨认出人类心里的每一个动机。他在执行永恒的公义裁决时不需要任何帮助，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。他的判决也是完美而且永恒的。所罗门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可以逃脱任何罪责。根据圣经其他部分的启示，在面对神将来的审判时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带着自己的罪站在神面前被判定为有罪并被扔进地狱，这是罪人将要接受的公正判决，要么就在审判之前尽早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白白赐下的赦罪恩典，请求他救你脱离罪的刑罚，这样你将脱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进而能够得以进入天堂。你只有这两个选择，被定罪或者得到赦免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写道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死后面对神的永恒判决，没有上诉的机会。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要么带着自己的罪，要么靠着你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就是你呼求主耶稣施行怜悯的时候了，一定要趁着你还有气息的时候把握这样的机会。如果你还没有做出决定，我今天就向你发出邀请，要在你一息尚存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宣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应许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要单纯的信靠他，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，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问题是每个人似乎都在逃避，然而圣经中的预言是千真万确的，没有人会逃脱的，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。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上诉的机会，信徒则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写道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到目前为止，传道书似乎让我们认为人们正在逃脱犯罪的后果，但根据圣经以及神对人类的旨意，审判的来临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，终有一天神会扭转这一切。保罗哈维举例说明了这一点。一个名叫加里廷德尔的人因为抢劫罪而被告上了法庭。在加州的法庭上，当罗德里格斯法官正在进行庭审的过程中，廷德尔请求去洗手间，得到了法官的许可。他被押到二楼的卫生间，门外有专人看守。廷德尔决心逃跑，于是他爬上了外部的管道，打开卫生间吊顶的一块板子，钻进去，并且开始在里面往前爬。他前进了大约十来米之后，天花板被他压塌了，结果他直接掉到了地板上，而且正好就是他刚刚离开的那间法庭。他似乎就要逃脱了，其实也只不过是短暂的爬了一小会儿，就再次的回到了法官的面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面对最终的审判之前，你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进行庭外和解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得到他的赦免。这样当你接受他做你的主和救主时， 他将在神面前为你辩护。你要赶紧在法庭外进行和解，躲避神的愤怒，并且得以享受他永恒的恩典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所有的罪，不论是过去的、现在的还是未来的，都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了完全的赦免。天父，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世界没有公正、没有公平、没有公义，但是在你那里有完全的公平、公正和公义，也因着你自己的圣洁和公义，你会审判一切的罪。我们感恩你让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，以至于你的公义得到了满足，而我们得以能免除你那公义而严厉的审判。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那天上的法庭之外与你进行了和解，躲避你将来的愤怒，得享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的恩典。感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